好，再一次的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组织里面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一节来看这个信徒所拥有的福气，信徒所拥有的福气，就好像在这个图片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个阳光，这阳光发出它的光辉，照射着这个地面，这地面就因此有了温暖，这地面的植物就因此能够茂盛的生长，动物们也因着这个阳光的照射，他们也活跃起来。是的，有时候当我们领受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就好像有人所说的，活在腹中不知福，对不对？我们拥有很多的福气的，我们有阳光，我们有雨水，我们有这个空气，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东西是神的特别的这个赐福。当需要付钱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那个东西啊是很重要的啊，要付这个电费啊，要付这个水费啊，还要付这个交通费啊，哇、哦、你就觉得哟，对啊，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它能够减价，最好能够给我们免费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神恩待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恩典呢白白的赐给我们，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太阳啊、雨水，这个这个空气啊、哦，甚至健康、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是算是物质上。那在属灵上，主也没有亏待我们，没有亏待我们。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时间静静的坐下来思想，那我们就有时候就以为我们那就是过着一个那么平淡，神好像没有什么关心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好像普普通通，就是那样罢了。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们作为主的儿女，作为信徒，我们从主那边领受的这福气呢是何等的大，何等多，叫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欢呼，一生一世的赞美他。好，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再看了一次，好吧，我们再读了一次，就是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的神，是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的，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给予的这个特别的福气。什么福气呢？第一个是有属天的这个平安，有属天的平安。你看那边说，但愿是平安的神，神给我们是一种属天的这个平安。你知道在这个时代 好像我们常常在祷告中，在牧祷中，我们常提到这世界这时代呢动荡混乱，刚刚不久又听到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开始作战了，但感谢神，听说昨天他们已经说要停止战争了。那在之前我们又听到卡萨那边啊，以色列被哈马斯所侵略，以致引起了那个在以色列那边的战争，跟这个真主党的这些成员，跟这个胡塞的这个武装组织，还有乌克兰，还有和俄罗斯的这些征战，还有在我们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区域都有这种争执，你发现到整个世界呢都是争争吵吵。若不小心啊，一炸弹降落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不同了，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到今天这个区域，特别是新加坡，还是那么样的所谓的和平，还是那么的和平。但是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心里的这个平安啊，是不在于外面有多，外面的这个因素是怎么样的，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混乱还是这个动荡不已的那一种的情况，它都不会影响着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都享有的，但是世人并不一定是这样，他们会为着股票的这个所谓的起伏，那心中感到很担忧。当他们看到这物价一直继续上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到底他们够不够钱来度日子，有没有够钱来退休。当他们看到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心里惶惶，不晓得他们会不会也遭这个持疑之殃啊。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心中的这个平安，心中的平安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是的，这边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是的，主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只能够叫你一下子有那种安一点点的安全感，之后就会消失的。主的平安能够长久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这个而且这边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有平安。是的，世界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因为主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能够搅扰我们，除非主应许。你不用担心，即使外面有许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这个应许，在诗篇里面91篇5到7节说，你必不怕黑暗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了，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是的，当我们来到这个 COVID 的时候 COVID 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对不对？来崇拜的时候啊，只能限制几个人敬拜，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啊，又要戴口罩，你真的是很怕不懂对方是不是有这个官病，你担心，很担心。但是呢，不要忘记， 真正的平安呢，来自神。若神不是神的旨意，你必蒙他保守。好像这一篇所说的，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呢，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呢，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对不对？在那段时间死了多少个人，我们都担心了，到底会不会是我。记得当你染上这个官病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很辛苦，简直不能够起床了，记得吗？我记得，若不是神的保守啊，可能我不站，我不能，我已经不站在这边了。啊，师母也可能不站在这里，坐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同时染上这个官病，走的话可能一起走。但神的恩典，神的旨意要保留我们的生命，也保留你生命，让你今天依然能够在这里过活。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个属天的平安。然后另外一点，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那边讲的说，但愿是平安的神。我们不单单有这个属天的平安，我们更有这个神啊，这个神。那当你们知道说，这个神呢是那位全能、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多么蒙福了。那你去看看周围，当你看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一定在他们的这个建筑物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所谓的供养啊，奉养这个神明的那个东西，一个小屋这样。那你去巴黎，你更看得清楚，每一家夫妇在前面总是有一个敬奉他们神明的神坛。那如果你回到古代的时候，巴比伦国，他们很明显的，他们也敬拜 Bel。 你看那个埃及，他们也敬拜各种各样的这一种所谓的他们的神明。那历史历代来，人心中总结的说，自己一定要依靠一个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能力。那今天你跟我因着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回到神那边，跟那个宇宙的真神建立了关系，他成为我们心中的神，他成为我们心中的这个力量，成为我们心中的这个支撑力。是每一个人呢、啊，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都是想说，我要有一个比我有能力那永存的那位来帮助我。而今天你已经有了，你比任何人都蒙福，你比任何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而这个却是真正的能够赐你力量的。我们要感恩，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神坛，因为神就在我们心中作王。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地方，我们蒙福的地方。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你就不用再找任何的神明了，你已经得着了，而且得到最真、最有力量的那位。这是第一个福气，有属天的平安。第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对不起，复活的盼望。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你看，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谁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是神，神这就是讲父神 ，OK， 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经就特别的跟我们讲到说，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活子，就是说基督呢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是第一个。当有第一个的时候呢，就有第二个。那这个出熟的活子，我们就拿例子，拿一个例子，如果是真的，如果你种这个榴莲的话，榴莲的话，第一颗掉下来的这一颗榴莲呢，是这个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然后当你有第一粒的时候，接着下来，它还会联系有其他的这个榴莲呢，会继续的掉下来，当它熟的时候就掉下来。所以基督呢是那出熟的果子，他做头，他会引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这个复活的这个机会。那有时你就想说，哎，不啊，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人曾经复活过啊，在新约也是有人复活过啊，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是在哪里呢？那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吗，当这个有人抬这个尸体啊，当抬尸体要去埋葬的时候，刚好呢他们就遇到敌人来进攻，他们就把那个尸体丢下，刚好这尸体丢下碰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坟墓的时候呢，哎，那个尸体突然之间呢复活过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一个例子。当然有那个以利亚，他也医好了一个已经死掉了一个孩子。那新约里面也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这个圣殿的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圣徒呢，从死了的圣徒呢，从坟墓里面复活。那这些复活呢，跟主耶稣复活呢不同是什么呢？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他不再死了，那些复活了之后呢，他们还是要死，然后呢我们要等待那一天身体的复活。主耶稣不用，主耶稣一次复活就永远的存活了。因着他的存活，今天你跟我都有复活的这个盼望。那不晓得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福气，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有什么感受？要知道说，历史历代以来，从创世以来，人所面对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是什么吗？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谁不愿意永远的躺，所谓的这个长生不老，你愿意吗？你希望吗？你希望你永远的那么年轻吗？你希望你永远的那么英俊吗？你希望你的身体永远的那么健康吗？我相信你希望的，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了，我要，你也是要的。那甚至有很多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不惜花很多的钱啊，来所谓的延长他们的生命，延长他们的生命。有些他们就注射一些药物，一支呢要几十万，但是他们有钱，钱在他们算不得什么，他们最重要的是 要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能够延长，越长越好。但是无论你花多少的金钱，你花多少的功夫，你怎么样的运动，你怎么样吃补，你怎么样的这个保健的好啊，有一天死亡呢一定要敲你的门，敲我的门，死亡一定要来向你呼召啊，招呼的说，来来，我要找你了。你要预备心啊，你要预备心，死亡迟早会找你，也找我。那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当我讲到这个死亡会找他的时候，他感到心里很不安，他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我不要想他，或者他心中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不会死的。但无论他们怎么样否定，怎么样逃避，有一天死亡必定追上他，必定追上他。那时候你跟我怎么样面对他们，面对着死亡。对于主的儿女，感谢主，我们没有问题，你跟我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盼望了，这个最大的这个敌人已经被克服了。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哪里？已经被基督耶稣的宝血弄碎掉了，把它毒钩除去了了，毒死亡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得胜的这个余地了。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极大的一个盼望，极大的福气，你知道吗？你所蒙受的和我所蒙受的，是那个神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还要复活的。你一信主，坦白说，你就永远不死，我是说在灵里面你永远都不会死。虽然有一天你的身体会死，但是你的灵魂却永永远远的活着，永永远远的活着。感谢主，我们不再怕死亡了，我们不怕人家讲到要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当你看到你的楼下又有一宗白事啊，然后听到有人在那边所谓的送殡啊，对不对？你会觉得死亡即是临到。但是感谢主，我们有那个复活的盼望，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救恩。好，这是第二个福气。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主细心的看顾。怎么讲呢？你来看刚才的那个，在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啊。这边特别是讲到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主耶稣。那主耶稣呢，是称为大牧人啊，而我们是他的羊来的呢，我们是他的羊来的，他引导我们。那你知道牧人呢，在照顾这个他的羊群的时候呢，是很细心的。他知道每一只他的羊了吗？他知道他每一只羊，哪一只羊不见掉，他知道的。但对于我们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去一个这个所谓的养羊的这个地方，这个草场，你去看，每一只羊呢都是一样的，几乎一模一样的。 除了有时他们的这个他身上的一个毛啊，或者他的这个一些形状不同，你就以为有一些不同，但是呢一般上我们看过去都是白色的绵羊，毛茸茸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牧人却不然，他知道每一只羊，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他到底听话不听话，还是他到底贪婪不贪婪的。那些爱所谓的那些贪婪的啊，他就特别的注意，免得在带领这群羊到去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的时候啊，这一只羊呢，它会特别的被掉队，它会因着贪玩啊，贪爱吃一些东西，它就留在那边，不继续的向前走，最后留在那边呢，可能就会被这个野狼野兽吃掉了。但是牧人呢，特别的注意，免得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来看这个诗篇里面大卫怎么样形容这个牧人呢？你看在这边，在诗篇23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是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跟我个别的神个别的照顾我们，你知道吗？主耶稣个别的照顾我们，他照顾这位姐妹，他照顾那位姐妹，他照顾那位弟兄，他也照顾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呢只照顾那些他灵性特别好的，那些侍奉特别强的那些人，那些有才干的人，那些很显赫的那些圣徒啊，神才特别的喜爱他们。我这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基督徒，神怎么会特别的看顾我呢？不，每一个都是他手上的民族，他看顾他们如看顾眼中的这个同人，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他会个别的看顾你，你有什么需要让他来帮助，因为他知道你，他知道每一个他的儿女，就好像牧人知道每一只羊。所以你要肯把你的事情交给主，你心中的困难，你心中的问题，你要带到主的面前，不要说哦，主啊，你是不会顾念我的，你是不会睬我的，我不需要把我的这个问题带到你面前。不，这是错误的观念。那么他照顾我们到我们一个地方，不至于缺乏，我们不会缺乏的，无论在物质方面，在属灵方面，他不会让你缺乏的。你信主到现在，你想你有没有缺乏什么呢？你有没有缺乏什么？我敢讲我自己本身，我很满足，很满足，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缺乏。你要爱吗？神把他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中。你要安全感呢？神使你心中有平安。你要幸福吗？神把幸福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家庭，有事业，有每一天的供给，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还要求什么呢？你知道有些人呢整天呢都围着钱财的问题呢来忧虑，让他成为他一生的这个追求的目标。但是你知道这个 Bill Gates 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已经赚的太多了啦， 到一个地步，他讲说他要在2045年之前把他所有的产业这金钱都回归这个社会。多少钱呢？2000亿啊，不是2000块啊，是2000亿。啊，坦白说，你就说，其实赚钱有一个限度，多了之后呢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拿来回馈这个世界，回馈这社会。主给我们的这个满足感是超乎金钱所能够提供我们的，不是讲你有很多金钱，你很多物质的东西，你就感到很知足。不会的，真正知足的乃是你在主里面的那种知足。所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的，他都供给我们树林的需要，让我们在这个青草地上，在这个很安歇的水边，然后呢，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走在圣洁的道路。那这是很重要的。作为主的儿女，如果你走在圣洁的道路，你就不怕了。因为知道我们有一句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夜晚虽有人敲门，你心却不惊，对不对？你不怕了，你不怕，因为你没有做亏心事，因为你走在公义的道路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圣洁公义的道路上，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而且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保守看顾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真的是遭遇到一些料想不到的这个危险。有一次我跟师母就坐在德斯那边，突然之间后面有一辆车撞到我，那我好像是师母好像震到一点点了，他震到一点点，我没有事情。那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沙丁鸟三人制，对不对？他从后面来砰，那是没有事情。那么我们坐飞机就是去旅行，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不知道，都蒙神保守。我们进进出出，我们都蒙神保守，你知道吗？今天你来到这里，神都保守着你，感谢主。这是神的看顾，神的带领，他很细心的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不要忘记啊，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有这位大牧人看顾着你，你就不用担心。第四，我们所拥有的福气是什么呢？是有救恩的保障，有救恩的保障。我们来看这一节，再来看这个第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啊，踊跃之血使群羊的盗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边说同凭踊跃之血啊，那这边是讲到说，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他立了这个新约，他立了这个新约，他是一个中保，这中间人就是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中保。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血，人的罪得到赦免， 人就能够跟神和好。那这个月的这个行程啊，如果要坚定，继续的坚定下来，这个中间人呢，必须要仍然活着，仍然活着，不然的这个月呢，就无效了。所以主耶稣虽然死了，神却在第三天之后呢，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他之后呢，他就永永远远活着。也在这边讲说，凭永月之血啊，那个这个月啊，这个 covenant 啊，是永永远远的。因为主耶稣他的复活呢，他是永永远远复活的，他没有再死。这个约呢，就永远的被设定、被坚定。透过他的血，我们能够回跟神和好；透过他的血，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有保障的。我们这个救恩是有保障，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付出，而他仍然活着，他仍然活着。你知道吗？夫妻的这个约，在圣经里面讲说，当夫妻仍然活着的时候，那约就有效；当其中一个一方呢死掉，那个约呢就没有效力。其中一方呢可以继续的结婚，自由的结婚，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永远的活着，这个立约的这个信约呢就永远的存在。这信约呢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永永远远的可以跟神和好。那弟兄姐妹们，有着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永约，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有主耶稣的血做担保，他的血告诉我们，是的，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因此你不用担心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不会。你相信主耶稣，你就永远得救。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把他的羊夺去，没有一个人。主耶稣确保我们完全相信他的人，就永远得到那永远那个救恩那个福气。所以感谢主，你相信主耶稣了没有？相信了主耶稣，你就有永远的这个确据，一天你要得到这个美好的这个福气，与主永远同在。最后一个福气什么呢？是能够为神而活，能够为神而活。第二十一节，你看，这个神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但愿是平安的神呢，使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呢、啊，这神呢，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这是第一点啊，叫我们能够做这些。第二点呢，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啊。有两点啊，第一点是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那什么叫做善事呢？什么叫善事呢？他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那善事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对不起，善事呢，简单的说就是能够容神一人的事情，啊，神能够成全，让你在这方面能够成功。那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神而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的力量。你有时你很想为神而活，但是你却不能够，你不能够，你没有办法。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我信主之后呢，还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跟我的母亲有那种的生疏感。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在年幼的时候，我的母亲甚至我的父亲也需要所谓的这个做很多的工啊，需要做劳力的工，所以呢他们在外面呢打拼，是很少时间跟孩子们接触，建立那种亲子的关系，所以没有培养出那种的这种常常交通的这种习惯。但是我心中又讲说，哎，我作为主的儿女哦，我怎么会跟我的母亲有这样子的一种生疏的感觉？我说不可以，我要爱她，我的母亲啊，我要爱她，对不对？我要学习爱她。所以我就想，我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有关心，有爱母亲的心。很奇妙的，很奇妙的，过了几天了，哎，我心中自然而然自动自发的会心中说，去慰问，去问候，去跟我的母亲交谈，建立那种亲子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可以很比较自然比较亲切的跟我的母亲交谈，可以表达我里面的那种的一些感受。因为在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这种机会。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神呢，能够在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是你要遵循神的旨意，说你要爱对方，但是你却没有那个能力，怎么办？主会帮助你，主会帮助你的。所以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记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做成。不单单这样，这个人说，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是的，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行一些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呢？耶稣的灵呢就会责备我们，就责备你，心里一定会不安的，对不对？你做一些东西，如果你跟圣经跟他的话语有抵触的话，神一定会借着他里头的这个灵来责备你。做一样事情，如果你感到有平安，你可以好好的做，但什么时候你感到不安的时候，你要停下来，你要停下来。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的时候，就凡事要讨他的欢心，他的喜悦。什么是主所喜欢的？什么是他所爱的？那你自己去思想，那按着神的话语来做。任何东西使你离开神，任何东西使你被吓制，任何东西使你远离神的，任何东西使你变得冷淡，那你都要小心，你都要小心。任何东西使你不爱敬拜、不爱祷告，你都要小心。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 蒙了神特别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能够为他而活。你有神所给的平安，是人不能够夺去。你有这位爱护你的神，那位蛮有能力的神，你有复活的盼望，你有主细心的看顾，你的救恩永不会失去的，你一定会在那一天与主见面，而且与你所亲爱信主的亲人相见，而且你在这世上主会给你力量来为他而活的，你依靠他，因为他既然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能够按着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在你心中做工，给你那力量。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求，问题你有没有支取神的这个应许。有时候我们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应用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以为神的力量很少，我们以为神会帮助。不，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为神而活的地方，你祷告神，神会帮助你。所以我们围着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来继续的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如何的蒙福。我们也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属灵的福气，这些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特权，是我们有时忘会忽略的。我们有时生在活在富足腹中不吃福，有时候我们会把这样的这些福气给忘掉了。我们求神你自己继续的提醒我们，透过你圣灵再一次的把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应许，依靠你，知道我们是从你那里得到何等大的这个福气。谢谢主，谢谢主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